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防部官员说加强台湾自卫是一项紧迫任务；拜登说向乌克兰派兵不在考虑之列；欧盟力挺立陶宛，提案制裁干预主权国家；美参院投票通过决议，推翻拜登私企疫苗令；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 AZ 合成抗体供无法打疫苗者使用；高志成张展获林超自由奖，美官员呼吁中共放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邓纳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毫无疑问，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是一项紧迫任务，而且是威慑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色。拉邓纳说，中共在台湾周边的海空行动是蓄意和挑衅性的，亦增加了印太地区军队之间的误判空间。美国的伙伴正在该地区扩大他们的军事存在。拉特纳谈到中共的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说，他们等这个地区的繁荣和安全面临风险，并且是中共对包括印度、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美国在这个地区其他盟友与伙伴的军事威胁和侵略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今年十月，拜登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举办的市民大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的时候，强调：是啊，我们有承诺要这样做。他这一番话曾经引起轰动，一些来自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亦敦促拜登政府在保护台湾的问题上减少更多的模糊性。拜登总统八号证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派遣美国部队的选项不在考虑之列。拜登在星期三前往密苏里州的坎萨斯城之前，就此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如果我们的北约盟国受到攻击，那根据北约盟约第五条，我们是有道义上的和法律上的义务。这个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适用于乌克兰。他提到这个亦取决于其他北约国家希望怎样做。但是关于美国将单方面使用武力对抗俄罗斯的想法目前没有被考虑。如果入侵发生，跟着下来会有严重的后果。在此之前的一日，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两个钟头的双边视频通话。在电话会议中，拜登亦话俾普京知，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升级，美国同盟友将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其他行动作为回应。礼拜三，欧盟指责北京对立陶宛进行经济报复，同时出台了一个反胁迫的贸易制裁提案，要求当第三国向欧盟成员国施加经济压力，干预成员国合法主权政策的时候，欧盟需要向第三国提出经济回应，同时强调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威胁对方。根据这个反胁迫草案，当任何人、公司或国家试图威胁欧盟成员国的时候，欧盟委员会不需要27个国家的一致同意就可以即刻做出相应制裁。如果欧盟按照以前的外交施压方式，每一项制裁都需要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在程序上会慢很多。今年11月，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中共降低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立陶宛随后回应中国海关对该国的出口货物进行封杀，而且施压第三国的公司不要同立陶宛做生意。立陶宛6号亦已经投书欧盟，要求欧盟做出强烈的回应。礼拜三晚黑，参议院以52票比48票的投票结果推翻了拜登政府的疫苗令。 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11月推出的这项命令曾经引发广泛的批评和抗议，并带来几十项的法律挑战。这项颇具争议的命令规定，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雇主必须确保他的雇员在明年1月4日之前完全接种疫苗，或者每个礼拜进行病毒检测。而且所有未接种疫苗的雇员都必须在工作场所佩戴口罩。如果违反规定，将面临经济处罚。这项行动是按照国会审查法案采取的。该法案是国会以正式程序废除行政部门规则的法律依据。不过虽然参议院做出了取缔拜登私企疫苗令的决定，但是这项提案在众议院获得投票的机会仍然不确定。而且即使获得众议院通过，拜登亦可以予以否决。不过这个努力仍然表明拜登的疫苗令遭到了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反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星期三已经核准使用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的合成抗体，帮助对疫苗有不良反应的民众预防感染病毒。法新社报道， FDA 警告，对于建议接种疫苗的人来说，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的药物 Evusheld 并不是疫苗的替代品，这个仅是核准用在免疫系统虚弱或者因为医疗因素无法接种疫苗的民众身上，例如强烈的过敏反应等。在这些情况底下，可以对12岁以上民众注射 Evusheld 药物。FDA 强调不能够对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注射这一只药物。但阿斯利康正在监测对患者注射的效果。注射后的副作用可能包括过敏反应、注射点出血、头痛和疲倦。FDA 认为在还未接触到病毒之前，这种疗法可以有效预防染疫6个月。美国团体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二在华盛顿颁发林超自由奖，由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获奖，以肯定两个人对中国人权的贡献。美国国务院副助卿巴斯比致辞的时候呼吁中共当局应该立即释放两个人，并停止对记者与律师的不当行为。林超自由奖是由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所发起，旨在表彰致力促进中国公民社会与法治进步的中国人民。评审委员会将去年的奖项颁给高志成，今年则是由张展获得。不过两个人目前仍然遭到关押。奖项是由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和改变中国创办人曹雅学代领。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曾经被中共司法部评选为中国十佳律师，但是因为代理法轮功案件2006年被吊销律师执照，随后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他在上年失去人身自由期间多次遭到酷刑和迫害。2014年出狱之后被当局持续软禁。2017年8月失踪至今，目前下落不明。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球民主峰会在即，将聚焦对抗极权、尊重人权及打击贪腐。Omicron 引诱笼罩，全球大城跨年活动缩水或喊卡。抵制北京冬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再施压。美国对受中国军事影响越来越大的柬埔寨实行武器禁运。俄罗冈海岸连发50次地震，专家说无威胁。大火烧毁霍士广场50英尺高全美圣诞树的嫌犯被捕。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2月9号到10号，拜登将召开在线民主峰会。美国国务院11月23号公布，包括台湾、英国、日本等110个国家与地区受邀出席峰会名单。但是中共、俄罗斯、泰国、越南及新加坡等国都不在名单之列。 白宫资深官员7号在有关民主峰会背景说明的电话会议上边表示，今次召开民主峰会的最主要目的是比民主国家更团结来对抗极权。峰会将聚焦对抗极权、打击贪腐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这三大个主题。不过就在民主峰会召开前夕，北京2号召开所谓的民主座谈会，自夸中共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4号中共又发布2万几字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自吹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5号中共再发布大约 1.5 万字的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抨击美式民主。8号甚至邀请了近100个发展中国家和组织举办2021南南人权论坛，批评一些西方国家自称为人权卫士。 Omicron 变种病毒带来的新一波疫情冲击程度仍不确定，世界各国领袖纷纷取消跨年活动，选择静静送走2021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官员取消当地著名的跨年庆祝活动。在德国慕尼克、德勒斯登和其他城市，今年并没有开放备受欢迎的圣诞集市。美国的巴尔的尔摩官员亦都取消跨年烟火 show。印度东部奥里萨省上个礼拜通令禁止举行跨年夜和新年庆祝活动，理由是散播 COVID-19 疫情的可能性很高。纽约市就采取不同的做法，市长白思豪上个月表示，计划允许完整接种疫苗的民众循过往的先例进入时代广场，在跨年夜观赏象征新年到来的跨年水晶球降落。公众原来希望2022年开始能够象征全球抗疫步入坦途，但是 Omicron 变种病毒的迅速扩散已经令到这个希望受挫。初步迹象显示 Omicron 只会导致轻微的症状，不过这样的观察主要是根据南非年轻族群的个案，而这个族群本来就不多容易演变为 COVID-19 的重症。科学家亦都喺度观察呢啲病例系咪会导致大量人口住院同埋病故。呢两个指标通常会喺几日或几个礼拜之后先会跟住激增。美国众议院礼拜三以428-0票全票通过立场决议案。众议院认为奥委会正喺度帮助将中共政府嘅膨税安全讲法合法化，没有遵守这个组织自身对人权的承诺。彭帅11月初指控中共前常委张高丽性侵之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而张高丽曾经是北京申请冬奥会的主导官员。国际奥委会同一个月表示，他的主席托马斯巴克同一名中国体育官员一起与彭帅进行了视频通话。随后这个委员会发出的声明说，彭帅看落很轻松很好。公众批评奥委会没有提供视频录像或者是谈话记录来证明彭帅是安全的。众议院礼拜三通过的决议说，奥委会在彭帅案中的角色令人质疑他是否具有保护参加2022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权利的能力和意愿。决议说中共政府应该帮助减少外界对参加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安全担忧，保证彭帅的自由与安全，并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调查他的指控。美国礼拜三对柬埔寨实施武器禁运和新的出口限制，原因是美方所说的中国对柬埔寨越来越大的军事影响以及人权和腐败问题。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采取的这些行动反映了华盛顿抗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努力。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就在华盛顿宣布对柬埔寨实行武器禁运之际，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院顾问 Derek Collett 星期三启程前往柬埔寨和印尼访问。柬埔寨目前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另外，美国商务部亦发布了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将限制柬埔寨获得军民两用设备。 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敦促柬埔寨政府在处理腐败和践踏人权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努力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方在柬埔寨的影响，这个威胁着地区与全球安全。俄罗冈州海岸附近的布兰科转换断层带以活跃著称。美国地质调查局发现，截至美东时间2021年12月8号中午过去的24个钟头之内，俄罗冈州海岸附近发生了50几次地震，其中两次是 5.8 级的地震。但是科学家表示，这个断层几乎不会引发灾难，无论是海啸亦或是影响美国大陆的强烈地震。至于邻近的卡斯卡迪亚俯冲带，俄罗冈州应急管理办公室表示，俄罗冈州有可能发生由卡斯卡迪亚俯冲带引起的 9.0 级以上地震，并由此引发高达100英尺的海啸，这个将影响沿海地区。科学家预测，在未来50年内，这个断层发生 7.1 级以上的特大地震的可能性大约是 37%。布兰科带比卡斯卡迪亚俯冲带更远离美国陆地。好彩的是，自从1700年以来，卡斯卡迪亚俯冲带就没有发生过地震。礼拜三12月8号凌晨，霍士新闻纽约市总部外的大型全美圣诞树在一场纵火案中几乎被烧晒。警方逮捕了被控纵火的男子。这棵以红白蓝为主题的树有50英尺高，装饰有10000个玻璃饰品和100000盏灯。工人花了21个钟头来组装这些饰品。霍士新闻已经证实，霍士高层表示不会被打击。为了维护传统和树立节日精神，亦为了在黑暗时期点燃和平、希望与快乐，施工人员将会重建这棵树。霍士新闻人员评论说，纽约的法律太松了，这个人可能没运几耐就会再被放出来，可能还会再去烧哪一家的圣诞树，甚至会伤到什么人。这一宗事件是肆虐纽约市的随机犯罪的另一个可悲个案，很可能在这个圣诞节令游客望而却步。纽约全市的犯罪率正在飙升，地铁的暴力袭击和街头的随机袭击事件比过去两年频繁得多，而市长白思豪被指责需要为暴力激增负责，因为他软化了保释，令到监犯提前出狱，然后将流浪汉从收容所转移到了街头。